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7号，耶稣受难日。刚才呢，高杰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详细的、完整的讲述这个故事。即使呢每天是掉在钱堆里头打滚的华尔街，在这一天呢也要去修饰。那我们呢也是哈，花一点时间去回顾一下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去思考一下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人生的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呢还是回顾哈，今天呢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农就业报告数据。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已经连线了 Max 在线上哈，我们呢一边去说这些新闻，一边的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故事。 Max 呢，今天我们是没有什么个股哈，我们就不去谈了。昨天呢有听众呢是想请您给分析一下几个主要股指的中期和短期的走势，那一会儿呢我们去听 Max 呢去分析。热线电话号码呢是888-275-162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哈。今天呢就是比较放松吧啊，没有那么多很紧张的那些消息哈，我可讲可不讲啊，您也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呢去聊聊天啊，分享一下您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刚才我所讲到的历史的这样的故事。Max 你好，我呢先说一些数据，然后呢今天因为没有接个股，我们俩就这么一边聊，如果听众朋友有电话的话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哈，然后把昨天听众提的问题呢也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哈，那两个主要的指数的接下来的走向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也一直预告的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哈，非农就业报告。我刚才说了哈，联邦不是法定假日啊，联邦还在工作哈，但是呢市场是休息的，所以呢今天的劳工部继续公布它的就业数据。3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23.6万人，高于预期的23万人。非农就业人口哈，前值是31.1万人。美国3月份的失业率啊降到了3.5%，预期呢是3.6%哈，3.6%，也低于前值的3.6%。三月份的每小时的工资同比呢增长是4.2%，增幅呢低于预期值的4.3%和前值的4.6%。三月份平均每小时啊这个工资的环比增长了0.3%，符合预期，高于前值的0.2%。这个数字呢是显示美国三月份就业的增速回落，但是呢薪资增速呢仍然是攀升。这个信号呢就发出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信号。美联储呢现在它正在讨论这种加息的幅度。在今天之前所有的这些经济的数据呢其实都是比较差的。那么大家都等着今天这个数据，但这个数据呢仍然看出来哈，还是就业市场仍然是比较稳健和火热的。非农就业公布之后，我们就看到哈，基本上美联储啊5月加息的这个概率呢，立刻呢就开始上升，目前呢已经超过70%了。昨天呢这个还只不过是50%多，而美债收益率呢也是马上呢都是回弹，2到5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上涨的幅度呢都超过10个基点，3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是率先领涨升15个基点，是3.75%。美元指数呢一度也拉升了30点，现在是102.29啊，这就是市场对这个或者是期货市场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今天因为不开市，所以很多的市场并不能像如果开市的话立马哈这个数字一出来立马就会上下波动的很厉害，现在呢就没有，只不过是一些期货的压住哈，一种预测。那么大家有从今天到周末3天时间的消化，下周一市场如何解读这个数据呢将是一个重要的关卡。这个报告当中呢按行业它是非农就业嘛，它这个服务行业包括餐馆、医院、疗养院等就业岗位呢增长还是非常强劲，抵消了呢这种科技、金融、娱乐等行业大公司的裁员。美国在3月份哈，就是统计数据显示裁员的将近9万个职位。那么这一次呢工作的这种新增岗位呢全部是在休闲和酒店哈，再次成为三月份就业增长最大的贡献者。其中3月份有72万名新员工进入了这个休闲和酒店行业， 医院、疗养院、日托中心也是哈，在许多员工辞职或者是退休之后呢，努力的来增加自己的员工。放缓就业增长速度的放缓和最近它其他的公布的经济数据呢还是比较一致的，像周二的小非农啊 ADP 它的就业数据呢也是远远逊于预期。三月呢企业私营部门的就业人数呢仅新增了 14.5 万人，是21个月以来的低点，也显示了劳动力市场呢正在冷却，就业岗位呢在减少，企业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积压的订单啊，越来越多的雇主呢都表示企业正在收缩，而并不是呢去扩张。但是呢失业率的数字啊却低 3.5%， 所以你就能看到呢市场仍然是蛮紧张的，全美的失业率啊仍然徘徊在这是50年哈以来的最低点这个附近。所以今天的这个数据呢就是最大的一个事情了。那么到接下来就下一周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反应了。下一周呢在昨天我们已经周三 Rex 给大家已经预告过了哈，有不少的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吧。一个呢4月10号是复活节啊，刚才我讲到了复活节，那么香港、欧洲多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呢是继续休市，但是呢美国和加拿大金融市场呢是恢复交易的。然后周一呢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永久的票委美联储的第三号人物哈，就是纽约联储主席 Williams 呢将参加一场经济讨论会议，所以呢大家会注意他的讲话。4月11号周二呢是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还有费城联储主席 Hucker 他们的讲话。美国能源署将公布最新月度短期能源展望的报告。周三4月12号重磅的数据啊，三月份的 CPI 将出炉，美国三月份的货币政策纪要的会议记录将公布，加拿大央行会公布呢利率的决议。周四是4月13号 OPEC 将公布原油市场的月度报告，劳工部也会公布呢三月份 PPI 数据以及出请失业金人数的变动。周五呢是4月14号国际能源署将公布呢月度的原油市场报告，商务部呢将公布三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月率，市场呢预计会出现环比下降，降幅在0.2%左右。同时呢，密西根大学将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4月14号星期五也是呢企业开始拉起财报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有不少的企业公布他们第一季度开年的财报。所以呢，下一周将是一个非常重磅周啊，各种的数据、企业的业绩报告全部会在下一周会体现出来，所以呢，下一周高姐就没有时间给大家聊这么多事儿了，所以刚才用点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哈。我们呢，接下来呢，去请我想听听 Max 哈，这些我知道你每天都盯着这个数据在走了，看曲线呐、等等的，听了我上面说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的话啊，你是会结合你手里的这个数据给大家做一下分析啊，也是昨天有听众朋友们问呢，就是到底最近这个指数将走向会如何？昨天尾号是3528的听众，他想请教 S&P 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走势，然后他也想知道这个进和出的价位啊，大概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位置？结合这个问题，跟我们来谈一下您的看法。
S&P 500啊，标准普尔500啊，现在是4105点了。看在短期内，当然我们讲短期要看多短期啊，那个的定义啊。那如果是你讲一天内超短期的，一天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啊，它是看涨的。OK， 但是一年整体来说，一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如果你是短期进场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大概它的阻力点大概在4300点了，4300点的那个位置要注意那个是阻力点了。Okay， 如果是中期的话，我们讲假如定义为一年以上，可能5年以内的话，2到3年了这样子。它也是看涨的 ，OK， 可是也是要注意大概4700点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个区域左右它是阻力OK， 长期5年以上的话，它也肯定是看涨的 okay, 但是也是要注意大概4700点左右这个位置的阻力点。OK， 如果当然你要安全一点进场的话，就安全点我们定义为就是便宜一点进场的话，当然它便宜一点它不一定会到那个位置了，也许它就往上冲了也说不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当然如果你要便宜一点进场的话，当然它就是在3000，长期来说了就是3600点左右，3700点左右。
这刚才讲到的他也是啊，问如果我进场和出场哈，哪个比较合适，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对啊，如果进场的话，刚才其实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进场的话你大概3600点左右这个地方比较安全哦，但是你要等它低，它有时候它往上冲它不一定会回到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也说不定，那这个就看自己要不要等了，有没有耐心等了。所以如果有耐心等的话，那3600点左右也进场。如果是但是如果当时已经是下跌趋势的话，那可能它还会跌破那个位置也说不定。OK， 所以我们讲现在短期来说它已经是上升趋势了，就是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 OK， 可是如果已经进场了，你出场的位置我们讲在一年以内的话，它的阻力点大概在4300点了。OK， 如果当然如果你是讲中期的话，一年以上的话，如果是进场你可以看大概阻力点大概在4700点左右。
现在是在4100点上下这么波动啊，4000点这段时间是站到了4000点的上方。今天这个非农就业报告之后呢，美联储可能会加息这种预测呢就比较强烈了一点了，对吧？不知道会不会有些其他的这种黑天鹅事件，就像上个月的这种区域银行似的。今天呢摩根大通的 CEO Diamond 哈，他呢是在接受采访啊，接受CNN 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说啊，银行业的危机已经接近终点。我把这个采访的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呢，银行的危机确实提高了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他相信情况会得到解决。银行目前的困境就像在天平上的经济衰退那一边的又一个砝码。他直接表示呢，是说他不一定会直接导致经济衰退，但倾向于衰退。他呢是对 CNN 的主持人呢是说，今年啊，现在不是2008年好吗？这一次的问题呢是更为有限，只有少数几家银行有这种特殊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接近这场特殊危机的终点。他呢特意还指出了啊，这一次的美国区域银行的金融危机和上一次2008年的重要的区别。他说请记住，2008年是涉及到全世界数以百计的机构，杠杆也要高得多。但是现在当下我们没有这种情况。当时的贷款市场、房贷市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现在也没有。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他对这一次区域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呢Diamond 也警告，他说关于经济的未来有一些不利的征兆，他提到了量化紧缩、高通胀以及乌克兰战争等风险因素。但是呢，他也表示比较乐观哈，他说未来几年无论我们经历什么，美国都将变得更加的强大。他说这句话哈，我觉得说得很精彩。他说美国的健康在于其人民的力量，在于人力资本，在于聪明才智能力，它的资本市场那是美国的核心，它仍然存在，这并没有消失哈。这是他，你看哈，就是他看美国这个经济，他看在什么呢？还是吧，在于这些能有创造力的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资本的市场。他才没谈到资本的市场，他还有这个制度嘛，对不对？他这些呢都仍然在啊，这才是美国的核心。但如果你把这些都破坏掉了呢，特别是你没有制度的保障呢，没有司法的保障呢，你把资本的这种规律给它打破了呢，那你就没有了，对吧？这是他今天点到了一个比较这个回答 CNN 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刚才呢就看哈未来的这个 到底是会怎么样，这是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一个说法。那我想听听这个 Max 啊，跟我们聊一聊吧。啊，你觉得这一波是不是已经到头了？这个区域性的银行，从你们这种未来你要去做布局的话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你怎么样？然后呢，未来你要布局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布局呢？
如果布局的话，我们依然是最后会回到看数据啊。但是如果你讲总体上的那个我个人的意见呢，就是说你讲风险啊，风险到不到头，长期来说肯定你政府长期印钞票是肯定是有很巨大的风险的。OK， 因为你银行它不可能一直这样子。你旧银行它其实换个说法，它就是它要担保就是印钞票嘛。那当然它做的方法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了。OK， 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那如果你讲比较别的国家能不能取代美国的那个就是美国的优势啊，那短期内看的话就暂时没有看到。
今天我还有一个听众呢给我打电话说美国现在太乱了，我正在考察日本，我要不要去到日本去啊。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刚才跟您的这个观点就一样哈。如果说美国都没有的都不行的话，日本就怎么能撑得住呢？啊，很有意思啊。这个 Damon 呢，因为他身份非常特殊吧啊，这也是大家全世界都要看的。他在周二的时候呢给了他们自己股东的年度的信函哈。他呢当时为什么会有 CNN 去采访他，因为他在这个报告当中说银行业的动荡将在未来的几年造成影响，所以呢他来澄清啊。他是周四接受采访，记者就问他这到会造来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个到底结束没结束啊，才引发了这一个采访。那么 Damon 呢他就警告，他说他来解释这个的时候呢，他说他认为的这些影响啊是来自于监管方面啊。他说我承认显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事情需要改变，但你知道我恳求监管机构先深呼吸冷静一下。好，大家能听懂他这啥意思吗？就是他在周二说未来呢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哈，就是银行业的动荡在未来几年造成影响，他在指监管机构，他要监管了吗？他要监管了嘛。所以呢他就英文原文里边呢用的那个 figure out 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你不要去对监管机构不要大惊小怪哈，事情平息了之后不要对银行再指手画脚哈，就是等于说你们赶快把事情做好了赶快撤出去，不要再对我们指手画脚，否则的话你们这么指手画脚的话我们这个银行在未来几年会有麻烦的啊。其实我给大家解读了啊，这是我个人的解读了啊，它其实是有那么个意思，挺好玩的。这个是他们在 CNN 接受采访的时候，但是呢确实是我们看到的银行股啊等等哈，这方面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弹了。好，还剩下不多的时间了，我就跟 Max 聊一聊。 Max， 过去呢这个银行区域银行波动啊，你自己是用交易软件在做吗？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的这条交易软件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做的，你觉得哪些部分做得非常的漂亮，比我们自己散户啊自己做可能要好得多，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讲个故事好不好？
交易软件主要它是自动化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没有时间的问题了，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有工作的，或者是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哪怕是退休所以这个是可以省时间了，这个是第一点了。所以就这方面肯定的长期来说都一直都帮到很多。然后第二是情绪，大部分人其实在谈到碰到自己钱的问题的时候还没进场之前其实就可能可以比较客观了，进场过后情绪就来了。所以其实那个自动化它就是系统的就是帮助这一点了，它解决情绪的问题，你可以不用一直去看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就至少了 OK， 可以减少一半以上那个情绪的波动。OK， 然后第三是自动化它就是进场点了，进场点出场点这方面它可能智能现在你看 ChatGPT 这些智能 它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啊。OK， 它不会百分之百自动化完全代替你，但是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来帮助你。就好像 ChatGPT， 很多我的很多朋友他们拿来写文案啊，他一开始的话，可能有些人有一些争议啊，可能会不会取代人呢、啊？哇，那后来他们发现到，与其担心这个，不如就直接拥抱那个科技啊，他就省了他写文案时间80%-90%啊，大概自动交易软件也是同样的原理啊，也就是它可以省掉你的时间，与其担心它会不会取代你啊，那其实它就是帮助你啊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嗯。Max， 如果找你的联系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哦，可以去我们的网站呢，在maximavalue.com， 就是 MAXIMAVALUE maximavalue.com。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个周末哈，那谢谢 Max 每天呢给我们的陪伴，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会给大家呢讲出很多我们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哈，但是呢投资就是有风险，谁手里也没有水晶球，只供参考，我们一起呢去观察市场好不好。投资呢就是有风险哈，自己呢要多加小心，多吸取呢各方面的一些经验，再做出您的最终的一个判断。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别忘了哦，去想一想耶稣受难日以及复活节的那个大谜啊，那个大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